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深深的爱我们，你是在亘古之先，就在永恒之中，我们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你已经定义要爱我们。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让我们满有复活的盼望。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深恩厚爱，让我们也越来越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就是我们都大的力量。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有勇敢的心，让我们在福音当中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坚定，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还是继续分享关于勇敢啊，关于勇敢这方面的一个主题。那么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还是把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勇气何处来。好，我们要知道勇敢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还是先把经文我们先读一遍。好，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十章32到39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章32到39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遭战的各样袭击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这样的心必有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年月时间，那要到了就来，并不远。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我们再把第35节，好，我们再读一遍第3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好，我们要注意，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关于勇敢。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勇敢非常的宝贵，是不是啊？他其实在解释我们之前的这些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书对象，他们遇见各种各样的艰难征战，但是他们居然不单自己忍受得住，而且还陪伴体恤那些有同样艰难的人，是不是啊？然后帮助这些人，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他们因为特别在对福音的认识，关于要不要回到犹太教，要不要回到律法之下，其实这个时候需要极大的勇气，说我不要回去。因为为什么不要回去，就这里面讲的说，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子，就必得大赏赐。而且呢，我们不要退后，主不喜欢，是不是啊？主不喜欢退后。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你要看到勇敢它是多么的重要，它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对一个群体，它的影响非常的深刻。甚至我们说，你可以讲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就在乎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勇敢的人，阿们吧。如果一个国家里面个个都是懦夫，这个国家基本上要亡国了，只是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不许可随便打仗，对吧？如果要像以前的话，真的那些人一看，哎，这个国家弱，他就去打，很快就亡掉了，真的很快就没了。那我们说在这方面要看到，那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教会失去勇敢的心，这个教会就开始萎缩。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教会它都是萎缩的，它是萎靡不振的，它上不去的，它开拓不出来的。为什么？它失去勇敢的心，很害怕。好，甚至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呦不行啊，出去工作很危险的，会有试探，会有引诱，是吧？那都是这样子，那教会怎么拓展呢？ 是不是个个跟鹌鹑一样，那还怎么去拓展呢？不可以的。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勇气，关于勇敢。我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讲说勇敢为什么这么宝贵，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去让这些人去回忆以前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为什么经历这些事情你们可以得胜，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因为勇敢而没有失败。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再去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苦难呢？其实这个问题说实话有点意义不大，当然它也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有苦难。但是你问不问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苦难？
有。
有没有失败？
有
没有黑暗的时候？
有
灰心的时候，有一切的艰难，对不对？痛苦，这些都有。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面对这一切，你要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一个电影的时候，那个电影里面这个其中有一个人物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启发。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就发生很可怕的一个事情，然后一个女孩子吓坏了，吓得缩在那里不敢动，然后很痛苦很难受。然后她那个时候正好又怀孕，她就想，她说我的孩子要生在这么可怕的世界里面，我将来就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婆婆来安慰她，跟她讲了一句话，她说苦难痛苦艰难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打败我们，真正打败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的胆怯。不是说我们喜欢说是我们自己，不是，是你里面的胆怯，胆怯才会击败你。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因为有些人以为是苦难把我击倒了，痛苦把我击倒了。那如果是苦难把我击倒了，或者痛苦把我击倒了，我当然要逃避苦难，是吧？那有苦难我就很生气，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苦难？为什么让我遇见痛苦？那么这个人讲的话，这是他这个婆婆是经过了几十年生活历练，她总结出来的。她说不是这样子的，真正能打倒我们的乃是胆怯。她也举了个例子，她有一次有那些流氓。然后他跟他的爸爸一起在吃饭，那些流氓来去搅扰他们，但是他爸爸表现得非常的勇敢，不害怕，然后照吃照做，然后这些流氓就退后走了。他就讲这个例子，他说什么，就是当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击垮你的不是别的，是你的胆怯。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勇敢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特别在今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今生苦难失败痛苦甚至死亡，这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问题，阿们吧。这些你逃避不了的。那么你面对这些是用勇敢的姿态去面对，还是用胆怯的姿态去面对，结果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仔细去想，所以我越想我就觉得这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的这个总结这个凝练，它是很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打败你的不是苦难，很多时候打败你的不是失败，很多时候打败你的不是疾病，很多时候打败你的不是痛苦，而是胆怯，阿们吧。所以我再去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你会发现圣经上面也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胆怯是所有这一切的先锋。什么意思？你发现有些人还没遇见痛苦，还没遇见失败，他已经落荒而逃了，是为什么？因为胆怯已经打败他。我就说胆怯是急先锋，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你去看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曾经就是哥利亚，就是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把以色列人吓住，那个时候大卫把他打败了，对不对？但是哥利亚有没有把以色列人杀，以色列人砍，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打得一塌糊涂啊？没有。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躲在山洞里，对吧？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啊，不敢出来。他们跟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跟哥利亚接战了没有？完全没打呢。他说哇，这个人又高又大，哇，这个人每个手都是六个指头，十二个指头，哇，他那个枪好粗，哎呦，吓死我们了。他是被胆怯打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在哥利亚之前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就是以色列人，大家记不记得十个探子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探完了以后十个探子回来报什么呀？报凶信，对不对？说不行啊，迦南地那迦南七族可厉害了，那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见着他们以后我觉得我就是蚂蚱，是吧？然后以色列人全部以色列人几百万人那天晚上痛哭了一个晚上。那个时候迦南七族有没有来欺负以色列人？
没有了。
那为什么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是胆怯打败了他们，还是迦南七族打败了他们？胆怯，胆怯。你看到，所以我说有的时候胆怯是这一切的先锋，很多时候我们跟那些还没接战，我们已经怕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有些不行不行，其实事情都没做，他已经怯了，对吧？他不敢了，他失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说胆怯有的时候又是压阵大将。什么是压阵大将？有些人前面艰难痛苦等等这些他都顶住了，但是胆怯突然给他来了个偷袭，把他的心给抓住了，他就落荒而逃。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有，谁啊？以利亚。你看以利亚在加密山之前那三年半勇敢不勇敢？勇敢。基利西边乌鸦喂他又如何？遇见亚哈，亚哈说啊，你让以色列遭灾，他说不，你们家才让以色列遭灾。勇敢不勇敢？勇敢。约好了明天咱上加密山，你把你的先知带上，我就一个人。勇敢不勇敢？上山以后什么结果？谁赢了？以利亚赢了。所以他前面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挑战，他都站住了。但是耶洗别说，如果明天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面，愿神明降罚于我。耶洗别这个话把以利亚他的这个胆怯突然给以利亚搞了一个偷袭，以利亚这个时候就害怕了，对不对？以利亚就不干了，走吧，快跑吧，他如果把我杀了，耶和华的子民就死光光了。其实耶和华的子民真的那个时候就死光光？不是，他这个时候胆怯抓住他的心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是不是？他都您那上帝那时候还没跟他讲七千勇士，上帝没跟他讲，但是俄巴底亚跟他讲过呀。俄巴底亚说，我养了有耶和华的先知，我藏在两个山洞里面呢，是不是啊？我就一直供应饼给他们。但是这个时候胆怯抓住他的心呢，这些信息他已经全部都听不见了，想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勇敢它是非常重要，那么只有勇敢能够打败胆怯，胆怯冲出来的时候勇敢也站出来的时候，勇敢可以把胆怯打倒。阿们吧。就我们说的，你去看以色列人都躲到山洞里面，但是大卫出来了。大卫说，这个没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可以向我们以色列的军队叫骂呢？大卫说，你打仗是靠着刀靠着枪，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对不对？然后把哥利亚打败以后，整个以色列的面貌怎么样的？焕然一新，整个改变。以利亚也一样道理，前面被胆怯抓住，但是上帝鼓励他坚固他。后来以利亚怎么样子呢？以利亚出山了，是不是啊？他不再躲在何烈山了，出去高耶户高哈薛，最重要高了以利沙，整个以色列的面貌也发生更新改变。阿们吧。你去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勇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失去勇敢的时候，苦难甚至有时候地上一个小石子也能把你绊倒。阿们吧。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没有经验去面对苦难，不是说没有能力去面对艰难，而是我们被胆怯占据了我的心。胆怯要么做了先锋把你打倒了，胆怯要么就是做了压阵大将把你打倒了。你这个时候要站起来，我不向胆怯屈服。阿们吧。我是耶和华的勇士。我们应该有什么？应该有勇敢的心。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呀？必得大赏赐。我为什么不可以勇敢？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祈求就得着？有没有啊？那你能不能跟上帝求上帝给你勇敢的心，坚固你勇敢的心呢？那你为什么不求？你去思想，是不是？为什么我不求上帝给我勇敢的心？为什么我要窝在这里，躲在山洞里面？为什么我要做十个探子呢？为什么我面对艰难，不管是教会工作或者社会工作或者家庭子女教育这些艰难的时候，我选择让胆怯占据我的心打倒我呢？我不能让他打倒我。阿们吧。我们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听我们祷告不听啊？听啊。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子？让天火从天上降下来，一切事情就改变。当他在加密山上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让云从天边飘过来，恩雨就配降下来了。阿们吧。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胆怯的心，你呼求上帝，上帝就给你。阿们吧。你会看到我们的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很清楚，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个像命令。但是我们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圣经里面所有的命令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应许。 当上帝吩咐你你要如此的时候，意思就是我应许给你，你求他就给你。勇敢是这么宝贵，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你去查考圣经，超过200处经文都讲到跟勇敢相关的，耶和华的勇士，勇气，刚强壮胆，是不是？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看到了吗？这是圣经说的，上帝吩咐了他却不给我恩典，那么他不是自相矛盾吗？是不是？上帝你吩咐了我要有勇敢的心，我就求你给我勇敢的心，上帝就会给我。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你就大胆去求。我就不管你后面听的如何，以前听的如何，我是希望说至少这一点你要抓在心里面，你要在心里面听完今天的道，或者你现在正在听到的时候，就在心里面要向主祷告，主赐给我一颗勇敢的心。因为勇敢很宝贵，勇敢很重要。我很多时候，我现在我突然明白了，我被很多事情压制，不是因为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以后还要面对，而是因为我胆怯。阿们吧。你没有工作上的挑战了吗？你以为退休的人就没有工作上的挑战了吗？是不是？你以为你没有家庭教育方面的挑战了吗？你以为你没有婚姻上面的艰难了吗？你以为你没有在社会与人相处上面的这些难处了吗？一直都会有，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那怎么面对，这才是关键。阿们吧。而我至少要上帝给我一个勇敢的心，我去面对。你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说勇敢它是什么，什么是勇敢。你要知道说，其实勇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我们中国人，我不是我们中国人说自己，咱不说别人，说别人那叫论断，说自己我们这叫自省。我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缺乏勇敢这种品格，同意吧？中国人懦夫很多的，我也不客气的讲，嗷嗷叫的人很多，真正敢往前冲的人很少，都是嗷嗷叫着让别人往前，对不对？上上上上上上，然后一边上上上他一边往后退，太多这样的人了。阿们吧。但是这些人真的聪明吗？不是。我告诉你，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勇敢的人才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居首不居尾。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有弟兄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阶层的问题。也你们如果注意去观察，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这个讨论的很厉害，说中国是不是已经社会阶层固化了。其实这个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你不要去装作说没有阶层，人人平等，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社会是有阶层的。但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社会阶层当中居首不居尾呢？是不是一定是有钱的人？不，如果一个人有勇敢的品格，他就一定居首不居尾。你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那么他在社会阶层里面不会差，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怎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有一种焦虑，我怎么面对阶层固化的问题？我们家存款100万够不够呢？我还何况我没有100万，我还欠着债呢，是不是？都存款1000万够不够呢？我有好几套房子够不够呢？没用的，没用的。真正要居首不居尾的人一定是勇敢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培养，你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阿们吧，这个身份是最宝贵的。我们以后还会那个问题解答，我回头我们会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播给大家，然后大家再去听，我相信会对大家有造就。但是我今天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你要能够在社会阶层当中居首不居尾，离开勇敢的品格不可能。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是一个胆怯的人，那么他一定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他只能跟着别人走，是吧？他不行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必须知道勇敢是什么。我说勇敢是什么，我说勇敢他不是不失败，勇敢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阿们吧。勇敢不是没有恐惧，是不是勇敢的人就没有恐惧，说我是勇敢的，我一无所惧，不是。勇敢的人是敢于面对自己的恐惧，胆怯的人是明明恐惧但是鸵鸟政策，没这回事，没有，你没有什么呀，你都吓成那个样子了，是不是？我去面对，我能够面对我里面的恐惧。勇敢的人他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直面我的恐惧，我知道恐惧想吓倒我，恐惧后面就会带来胆怯，但是我勇敢的人是我怎样的去能够去胜过这种恐惧，我直面它，我把恐惧打倒，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阿们吧。你去看到这些勇敢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犹豫不决？我再问你们姊妹，不是，勇敢的人也有犹豫的时候，但是胆怯的人是犹豫犹豫就没了， 你知道吧，但是因为这事儿不能做，这个事儿也有点难。我们想一想哈，我考虑一下，考虑完了没下文了。勇敢的人是可以犹豫，他是面对自己犹豫，他去思考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像我们主耶稣讲的说，我们是驯良像鸽子，怎么样子啊？灵巧像蛇。蛇是蛇尾朝前还是蛇头朝前？蛇头朝前。就是这个东西有拦阻，但是我像蛇一样，我绕过去我还得往前走啊。阿们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主耶稣讲灵巧像蛇是讲我们基督徒啊要特别狡猾阴险，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是说灵活的意思。灵巧像蛇，灵巧到一个地步他依然往前走，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会犹豫，但是我经过分析经过思考呀，现在这个方面阻力比较大，但这个事儿要做，怎么办？我该怎么绕过去，或者我该怎么集结兵力，集结我的力量把它攻破。阿们吧。如果那个障碍是必须突破的，我就得想办法，就像主耶稣说，我要计算代价。你不要说哎呀，娘弟兄说了勇敢，这事儿非搞定不可，然后想也不想一头攮过去，然后撞得头破血流。你看梁宁都你的错啊，你说了要勇敢，我就撞成这个样子了。我叫你智慧的勇敢好不好？是不是？你得想，你说这个我现在解决不了，那我找人解决啊，是吧？我得找帮手啊，我得呼求主啊，我得想办法呀，然后把它解决了，把这个城攻破。耶利哥这个大城横在以色列人面前，我要得迦南地必须把耶利哥城打下来。所以约书亚没有坐在那儿说的等着吧，没有吧。约书亚干嘛呀？晚上出来围着耶利哥城去看，想办法。这个时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上帝帮助他，对吧？你看到，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勇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不犹豫，而是他虽然有犹豫，但是他一直保持这种向前，保持这种向前的心智。那勇敢也不是永不退后，勇敢的人是不是就从来不退后啊？以利亚退后过没有？以利亚勇敢不？勇敢。所以勇敢的人和不勇敢和胆怯的人区别在哪里？胆怯的人有一种假勇敢，就是要粉饰，我从来没退后过，我讲假话，是吧？真正勇敢的人就面对说，我曾经退后过，甚至我退后得很远，我曾经害怕过，我曾经甚至长时间我不敢动，我不敢往前走，是不是？我做了很长时间懦夫，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我相信上帝的爱，我相信上帝能力在我身上，我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要重新站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有引诱说继续退后吧，我不退后，是吧？然后我曾经退后过，我承认我曾经退后过。以利亚圣经上面这些事情记载的很多，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这些短处都记在圣经上面，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吧？几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好不给彼得面子呀？没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曾经退后，我还曾经在加拉太教会，在这些弟兄姊妹面前我又软弱了，那又如何呢？是吧？你知道彼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彼得勇敢殉道，而且据教会史里面讲说，彼得殉道的时候说，我的主耶稣他是正定十字架死的，我不要正着定，我倒着定啊，就是头朝下死了，就是这样。勇敢不勇敢呢？勇敢。我曾经退后过又如何呢？哎呀，梁弟兄这话说的太让我高兴了，我也想退后。那你有软弱退后，但是不要去一直软弱退后，阿们吧。你要呼求主说，主啊，我是有软弱，求你加力量给我，求你加力量给我。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而且我再讲，勇敢是不是一个人一旦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勇敢，从此以后我就不失败了？不是，勇敢的人也可能失败。大卫很勇敢，但是他经历的艰难失败也不少，阿们吧。所以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勇敢也敢于面对我的失败。是啊，我失败过，各方面，可能工作上失败过，婚姻上失败过，然后在教会服事上失败过，各方面的事情，子女教育上面可能我失败过，那又如何？我要去面对，我要去思考。真的，你不面对的话，哎呀，是别提起来，我心受不了，我小心脏受不了。那当然，你受不了，你就先别受。但是我只鼓励，当你勇敢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因为你不思考，你不知道为啥败呀，是吧？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这都是出于主的，好，一句话都撂光了，都是出于主的。那你到底为什么失败了呢？是吧？这次考试， 及格都是出于主的啊，能这样说吗？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说的，为什么？对吧？我勇敢去面对这些，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的失败是什么？真正的失败是不面对失败。当我面对失败的时候，这件事情上面是我失败了，但就我这个人来讲的话，失败并没有压垮我。阿们吧。你去看一些普遍恩典里面励志故事都知道，像马云，讲的马云原来创业失败过多少次啊，对不对？急到一个地步，一开始因为马云原来学英语的嘛，开一个翻译社，开了翻译社赚钱不赚钱呢？一开始不赚钱，哎呀没办法，然后推个拉个小车就到路边，然后卖那些袜子之类的那些东西来赚钱，来补贴他的翻译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敢面对失败，所以什么街边摆摊不行，我宁可坐在家里等，我也不敢去摆摊。不是的，我就是面对了，我失败过很多次，那又如何呢？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思考，你真的明白的时候，当你勇敢面对失败的时候，我说这件事情，特别是过去的事情，挽回不了吧？昨天的事情你还能重做一遍？做不了了。但是就我这个人，我就没有被失败打倒，我是不是有勇气的？我是一个勇士。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思考这些。而且我讲说，你去明白勇敢是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当我们刚才讲说面对失败呀，面对挫折呀，面对犹豫呀，面对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其他人没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勇敢，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勇敢。什么东西？就是福音呢。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过和过犯。阿们吧。就你做错的事情，你失败的事情，所有这一切上帝说不纪念，他涂抹了，对吧？圣经上面讲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什么呀？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有些人为什么动不起来，勇敢不起来，因为他一想起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哎呀，压力太大了，是吧？放不掉这个包袱。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真的，有些人甚至原来做错了什么事情，一直压着，压了几十年都动不了，特别一想来就受不了，一想来就受不了。但圣经上面说，这一切在基督里都涂抹了，上帝都不再纪念了，一切都结束了，是不是？这是赦免。而且福音还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这一切都赦免了以后，然后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我是个新造的人，我每早晨都是过着崭新的生活。你是这样去看你每天的生活的，不是给你制造压力，而是给你提供动力。过去做错了，或者因为我们经常会做错事，阿们吧，我们经常会做蠢事的，同意吧？哎呀，两弟兄，蠢事可难听了。那我们承认我们会做蠢事，两弟兄也会，你也会，阿们吧。但是上帝把这一切都涂抹了，上帝说每早晨都是新。而且福音还应许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从中得益处。所以我怕什么呢？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不勇敢？因为他怕做错事儿。你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像傻瓜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要灵巧像蛇，是吧？但是你不要怕你做错事。有些人 A 选项也可以， B 选项也可以，到底选哪个？到底选哪个？哎呀，我就怕选错了，那弄个抓个阄吧，然后丢一下 A 啊 B 啊，然后去 A 公司还是去 B 公司？你不用担心这些啊，弟兄姊妹，是不是？不管你选择哪一个，上帝应许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就快变成木偶了，不敢做决定。你不敢做决定，怎么勇敢呢？是不是？勇敢去向前。你要相信这一切，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以前的失败是为了我的益处，我今天面对这个事情是为了我的益处。而且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知道成功对我的益处很大，我相信上帝会给我很多成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整天强调小心啊，小心成功神学啊，小心成功神学啊，结果导致我们很多基督徒连成功这两个字都不敢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最简短的话是什么？败了，是吧？他说成了，阿们吧。成了是不是成功的意思啊？连耶稣也讲成功，你干嘛不敢讲成功？因为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基督徒当中弥漫着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谁讲成功？成功神学。你这个人爱世界。好家伙，失败的才不爱世界，失败的是爱不起，好不好？ 我们找一堆失败主义者怎么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走到哪儿都是失败的，来吧传福音吧，来吧加入我们教会，加入失败者的行列，这不是愚昧吗？这不是愚昧吗？弟兄姊妹，你要勇敢去面对这些，勇敢向前，阿们吧。你不成功谁吸引谁啊？你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班里面假设有50个学生，然后一个优等生一个差等生，请问哪个人吸引人呢？会不会一堆家长围着那个差等生的家长，哎呀你听说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的？会不会？不会啊。但是这个是优等生，然后肯定一堆家长问，哎呀你孩子好优秀啊，然后待人接物又好，然后跟人关系又好，咋回事啊？你就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孩子也信主啊，哪个吸引人呢？到底你没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脑子是浆糊啊，有很多的观念我们根本是反的，属灵不是这样属的，属灵不是跟理性相反的，属灵是超越普通的理性，阿们吧，但却一定不是不合理，而是合理的。你仔细去思想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说勇敢是什么，你要真的去明白，这勇敢不是不失败，勇敢不是不犹豫，勇敢不是不曾不退后，我这些都有，但我面对这一切，而福音给我提供了最强大的心灵的根基和后盾，我敢于面对这些，因为赦免嘛，对吧？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嘛，阿们吧。所以你这样子你怎么可能不乐观呢？弟兄姊妹，你真的把福音吃透了，你就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就是我们用现代词儿，要用乐观，要用圣经里的术语叫喜乐，是不是啊？圣经上面有没有说你们要喜乐？有没有啊？你看到有很多基督徒特别到掰饼聚会的时候绝不喜乐，是吧？纪念主你还喜乐呢，你哭，一起哭，是不是这样子啊？凭什么要这样子啊？不对呀、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其中哀哭痛苦，是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
诗篇118篇怎么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我们要在其中欢喜歌唱。阿们吧，你去思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已经惯于不思考了，所以很多东西迷糊到一个地步，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说阿们啊，好属灵啊！你看我们跟世界就是不一样，世界里面都是追求成功，我们就是追求失败。世界里面都是讲勇敢好，我们就讲胆怯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搞反了。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我们是耶和华的勇士，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说勇气从哪里来，勇气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勇气不是凭空产生出来，我们圣经里面讲说祈求就得着，阿们吧。但是不是我们一求完，哎呀哎呀，哇哇哇，今天这祷告完了以后整个人毛孔都竖起来了，胳膊都肌肉发达了很多啊，这个好家伙，出去以后见着公共汽车一伸手啪一下他停下来，我 superhero 啊，我是超级英雄了，我就变成，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祈求就得着是上帝给你方法得着，阿们吧。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一个基督徒是农民，主啊求你让我的种的地丰盛，他是不是求完了以后他们家的庄稼腾腾腾腾腾腾腾，然后那个他麦子长得跟别人的甘蔗那么高啊？不是，他怎么样子？上帝会给他智慧，该怎么浇水，该怎么施肥，该怎么做得好，阿们吧。这才是对的。同样道理，勇敢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怎么才能培养出来勇敢？怎么才能得着勇敢？你要去查考圣经，仔细去思想，而不是想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抱怨上帝，主我都求过了，你看我遇见事情还是吓成这个样子，那为啥还吓成这个样子？你得去想啊，你得去看呢，我怎么才能勇敢？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勇气和一切上帝给我们美好的恩赐一样，就上帝当他把这些恩赐赐给我们的时候，绝对不背乎他自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他是有方法，他是有途径的。所以圣经，我们真的回到圣经当中，有些人认为说，哎呀，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一定会反科学反理性，我说搞错了，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最科学最理性的。其实不信上帝才是不理性，同意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如果说这个椅子没人坐他就自己碰撞出来了，你信吗？不信。我们这个宇宙比椅子复杂多了，你们相信说是进化出来的，所以到底谁有信心呢？你会发现世上的人信心好大呀，尽信这些不合理的事儿，我们信的才合理，同意吧？ 我们这么复杂，你看人是很复杂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喜欢看一些医学的那些电影啊，那些书籍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为什么看这些，你去看我们当中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又多，你去看人非常的复杂，太精妙了，是不是啊？那之前还有弟兄姊妹跟我，他去交通讲了，有的人比如说这个突然脑溢血生病了，大脑这个什么做手术，然后其实真的大脑里面一个地方如果受损了，他的语言功能就受影响，啊，就那么一。是吧？然后人的内脏才不像你看的那些卡通书那样子，好像人的内脏就这样。其实人的心脏是悬在你的体内的，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啊？然后人的心脏供血给全身的器官，心脏外面还有个心包，心包里面还有水来给它降温，因为你的心脏不停的，你知道不？我们原来我做自动化的，我们公司做的是世界上面最好的自动化产品。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去一个工厂，然后去这个。跟他们的工程师去交流，他说你们的东西真好，你看我们这边这个用的你们的那个控制器已经用了15年了，一个零件也没换过，这个很难得的呀，你从工业领域那是很难得。他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备件到现在也没换呢。但我问大家一下，谁换过心脏啊？你心脏用了多少年了，弟兄姊妹？有些我们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心脏都用了70年了，对吧？还而且工厂里面那些设备有时候还停工修维修一下，你心脏停过没，弟兄姊妹？
没有。
你有没有？哎呀，维修一下，今天晚上维修一下，先停一下啊，停一下，然后啊，有没有搞这个呀？没有啊，而且你身体好多器官都是这样，阿们吧，你肺停过没？
没有
吧，对不对？你脑停过没？你脑停3分钟就死了，是不是？你然后你像摩西活到多少岁啊？120岁，眼睛花了没？耳朵聋了没有？哇，这不是上帝的大能吗？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才不反理性。而且我在讲，你说科学有一个特点是可重复，就能够重复印证。其实因信称义就是科学的。你看因信称义有什么科学？信耶稣得永生，重复不重复？亚当信了能得救，挪亚信了能得救，你呢？
我也
能啊。他们吧，重复不重复？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在重复这个实验，然后再印证我上天堂。阿们吧。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一定成全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查考圣经，殷勤查考圣经，然后一边查考圣经一边去思考，看看别人怎么解经。刚才又跟姊妹去交通，有一些体系说我们只读圣经，其他书我们都不懂，请问对不对？绝对不对，不可能的。其他书都不读，你说我只读圣经哦？你只读圣经，你是听他的解释，你只接受他一个解释。你去对比听听别人怎么解经。我在这里讲道，我也不是说弟兄姊妹啊，你就听梁弟兄讲道就行了，别人千万别听啊。你有没有听过我这样说？
没有。
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要多听多思多想，看看到底谁讲的有道理。阿们吧。所以基督教到哪里都会促进科学的发展，都会促进心智的发达，而不会到哪里都培养愚民。你知道我这段时间看历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慨。你知道我们中国到现在，中国的教育各个方面都跟商鞅差不多。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后让秦国异常强大，但商鞅在教育上面是从商鞅开始推行愚民教育，不许议论，不许思考，很吓人的。你看到现在也是，是吧？我们有些基督徒啊，别谈哈，是不是啊？不要讲这个。为什么不可以讲？当然我不是说我在讲台上刚才讲的是圣经，但是你其他你该了解你就得了解。阿们吗？是不是？所以基督教到哪里都会促进人的思想的活跃，都会促进人有智慧。圣经上面讲耶和华上帝说，我的民因为智慧而灭亡，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是不是？圣经是反对无知的。弟兄姊妹，淳朴和愚昧是不是一回事啊？其实一个智慧的人可以很淳朴，但一个愚昧的人不一定淳朴。我们经常中国人搞混了，哇，我们中国人是淳朴的民族，其实愚昧还合适一点。我们很多人不淳朴的，你发现遇见事情的时候很可怕，做出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别人可以有很多的知识却很淳朴，我持守正直，这叫淳朴。阿们吧。 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所以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怎样才能做一个有勇敢的人，你要回到圣经好好的去思想，包括你借助普遍恩典去思考这些，说什么是勇敢，怎样才能勇敢。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说，我们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去总结，说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勇敢。我要跟大家去讲，整本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很多怎么能够使你勇敢，但我们不可能在一次讲道当中把这些东西都拉过来。我也反对那种骄傲，有些人说，哎呀，我已经把这个勇敢这方面已经总结透了，全本圣经关于怎么勇敢我摸得一清二楚。你要听见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呢？我说遇见这样的人你就离开他吧，这是太骄傲的人，不可能的。那我们要在什么，要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就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的经文当中，你去思考有哪些能够让我们勇敢。我说我总结就讲四个方面，就讲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说追忆过去，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讲说追念往事，追忆过去的得胜能够让你勇敢。你要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这里面，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吧。希伯来书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知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段，我们刚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有勇敢的心。而他怎么鼓励我们有大家有勇敢的心呢？就是他让我们去回忆，他鼓励我们回忆，你去思想，你去思想以前的得胜。就是这里面是在讲，这里面是在讲吓唬希伯来书作者这个读者的信息呢，还是鼓励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的信息啊？鼓励他们，让他们看，你看看你们以前怎么得胜，你看看你们以前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甚至家业都被人抢去了，甚至你们也在苦难中，但是你们居然能够陪伴体恤那些也在苦难当中的人。这就是我们上次讲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得胜。他们吧，我们经常要去思想。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之前在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群里面我发过一篇文章，我看它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你要跟孩子去讲你们的家族历史。但怎么讲家族历史？要讲家族的辉煌史。哎呦，梁弟兄，也又是成功神学，你试试，你跟你的孩子讲的都是家族的失败史，你试试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将来是很糟糕的。如果是那样，你要去讲我们家族是怎么回事，是吧？怎么得胜？真的，你不是因为中国确实有很多的苦难，你知道吗？我们的曾爷爷啊，原来是要饭的，好家伙，饿的差点饿死，吓死了。我们中国真的一直这样教育，所以教育出很多懦夫来。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到今天还怕挨饿？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现在商业经济各方面已经非常发达了，我们还是怕挨饿，还是怕饿死。为什么？就是从小这些教育出来的，是不是啊？小学一年级一定要读那首诗，是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可不许浪费粮食啊！你给我浪费粮，你给我掉桌子上给我舔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很多是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教育那种穷人教育，是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我们邻居都说你们家很有钱。我其实我爸我妈，因为我爸那时候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又是搞核工业的，确实应该算是不错，在厂里也算收入蛮高的。但是我回去跟我爸我妈一讲，你告诉他们我们家没钱，我们家就三个孩子，其实很紧张的。其实我不是说咱要假装说有钱，但是老是讲说我们家可穷、可差、可糟糕，教育不出来好孩子，真的。是不是你要讲？其实你去看，哎，为什么你去看我去看一些历史书都发现，比如说罗马人强调说自己是诸神的后裔啊，我已经忘了那时候已经比较早看了。他说我们当初我们的祖先是哪个这个奥林匹亚山上面哪个神跟什么什么结合，然后生了我们的先祖双胞胎，可厉害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就是我们有一种神圣的根源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像成吉思汗他们其实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蒙古的一个支派，一个小部落就这样起来。但是他要讲的也是哇，很不得了，是不是？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要有神圣根源。你注意，其实在 我们圣经当中为什么到处讲家谱，为什么要到处讲家谱，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的根源是从哪里来。我们你看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包括旧约里面，他很多追溯追溯追溯到哪里，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他是要给你带来什么，要给你带来那种生命的这种尊贵感，你知道，你要回忆过去，你说我不得了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知道我祖上是谁呀、啊？我祖上是挪亚呀，你知道吗？那个全世界都被洪水给淹没了，那个有信心、起了敬畏的心、造了一艘方舟的人呐、啊，我的祖上是谁呀、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要讲这些，是不是、啊？有些哇，我是姓朱的，你知道吗？姓朱，我是朱元璋后代，好，是不是、啊？等等之类的那些人，他感受就不一样。当一个人知道说自己有尊贵的出身，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阿们吧，真的，一个人觉得自己出身很卑贱、很糟糕，他就随便践踏自己了，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中国古代的一些愚民教育就一定要强调说，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女娲娘娘甩出来的，我们这些是捏出来的，我们可尊贵，你们可糟糕，你们就安心就这样做吧，你们。所以商鞅是很差、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商鞅死得很惨，车裂而死。但是商鞅的影响到今天，所以你们要去读一些历史的东西，不要做傻瓜。我们有一个说，我只读圣经，谁圣经都不让你这样做。你去读一读，好好读一读历史，你会发现我们，你到时候去对比，在商鞅之前300年，有一个人也搞改革，叫管仲。管仲的改革如果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那就不得了，因为管仲是商业思维，完全不一样。那你去思想，我说在这方面先不扯那么远了，就是你要去思想过去，思想过去，特别是得胜、特别荣耀的这种历史。会激发你的荣耀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我说贵族精神，它按照人家公认的说，贵族精神它有四个品质一定要有，哪四个呢？荣誉、责任、勇气、自律。我再讲一遍，贵族精神有四样必须有的：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第一是荣誉。为什么我是一个有贵族精神？我有荣誉感。你们家是啥啥啥，那还荣誉啥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个人没有荣耀感，一个人没有自尊心，他不可能勇敢。没有自尊心的人只会残暴，不可能勇敢。你记得我说的这句话，没有自尊心的人不可能勇敢，只会残暴。但是当人有了荣耀感，他知道说哇不一样。我们去思想这些，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回忆，特别我们基督徒，你去回忆福音的得胜，你去回忆福音在这个世界当中它给人带来怎样的得胜，就会激发你对福音的勇气。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对福音是没信心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敢传福音？他不相信福音有能力。为什么不相信？因为很多时候不去思想这些。福音是大有能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想想，主耶稣基督当初他门徒有多少个？使徒有几个？使徒12个，还有一个做了叛徒，是吧？12个使徒里面还有一个做了叛徒。然后主耶稣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时的逼迫有多么的大？我问大家一个，你真的冷静去思考，到底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面对的压力大，还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面对的压力大？那个时候压力那么大，教会传到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全世界70亿的人口，将近20亿都是基督徒，厉害不厉害？我们是不是用刀剑得地的？不是，靠的是什么？不就是福音的大能吗？福音这么有能力，从那些小民，人家都瞧不起，当彼得他们讲道的时候，人家都瞧不起，这不是小民吗？这不是打鱼的吗？这不是还带着加利利的口音，就是普通话说不好，你知道吧？就带着东北口音，带着河南口音，带着山东口音，带着别人听不太懂，然后人家瞧不起我，不怎么样？传开没有啊？传开了，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想，你仔细去看。我说，我上次我也跟大家讲，我再讲，其实你去看世界历史就知道了。说当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以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异族的入侵，蛮族入侵，蛮族把罗马帝国搞得支离破碎。但是福音呢？宣教士那个时候一点都没胆怯，谁来了？日耳曼人来了，宣教士就进日耳曼人中间去，跟日耳曼人传福音啊！什么人来了？法兰克人来了，走去法兰克人里面去传福音啊！什么人来了？好，听说这个匈奴人来了， 匈奴人来了，我们也跟匈奴人传位，匈奴人很残忍呐，动不动就杀人的。传，你知道我们中国只会讲说成吉思汗多厉害，成吉思汗的后代里面好多信基督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宣教士勇敢到一个地步，因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扩大的很大，疆域很宽，是不是啊？横跨欧亚大陆，然后这些宣教士这方便呢，去。所以成吉思汗有一些孙子就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你将来我们到天上，你别以为说成吉思汗那些蒙古人都灭亡了，没有，你到天上你会发现很多蒙古人，谁做的？宣教士。蒙古人那个时候他们的残暴大大超过匈奴人，蒙古人是经常屠城的，吓死人了。但是吓住宣教士没有？没有。为什么？福音的大能啊，弟兄姊妹，我相信福音有能力，你去思想这些，你才激起你的勇气。阿们吧。你不要整天听那些讲失败主义的，那些整天讲失败主义的那些人也说自己去传福音，但是我以前讲，我讲不客气的话，有些人他自己是传福音了，但是他拦阻的福音比他传的还多，他一会儿又是要全备的福音了，一会儿要纯正的福音了，然后别人都不敢传了，当然有什么人都塞给他了，都塞给他了，本来有1000个人能传福音，现在变成只有他一个人能传福音，请问他那塞得满不满呢？满呢。但是他对福音工作是促进还是抵挡啊？抵挡的多啊，你晓得吗？你去看那个时候宣教士可没有说啊、哦、必须怎么怎么样，没有，去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叫《六福客栈》，你们看过没有？那个电影很感人的，就讲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而且宣教机构还不想拆派她，因为她是个小女人，原来是也没什么背景，然后她就有一个感动，我要去中国传福音，我要去中国传福音。结果正好赶上中国正抗日战争，她自己帮别人做保姆，然后攒了一点钱，买了最便宜的火车票，绕到西伯利亚来到中国，然后救了100多个中国的孩子，然后拍那个电影是英格丽褒曼演的。特别感人，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太感人了，这个女的好厉害啊，太厉害了，这就是勇敢。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听10个探子跟你讲话，好不好？你老是听10个探子跟你讲，不行啊，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又大又厚，哎呀不行啊，哎呀，你都已经很长时间宗教化了，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我宗教化很长时间，律法捆绑很长时间，我不行了。谁跟你说不行了呀？你听哪个跟你讲不行了呀？我和沙龙弟兄有没有在讲台上说过你们不行啊？为什么我们说行你们听不见，说不行的你都听见了呢？是不是？你仔细去想啊，福音是这么有能力的，那些蛮族是动不动拿着斧头把你头就砍了，宣教士把他们整族整族的人变成基督徒了。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法兰克人原来很野蛮的，结果变成了基督徒，等匈奴人来去打的时候，不是等这个伊斯兰他们这个穆斯林来去打欧洲的时候，法兰克人站起来，铁锤查理带着这些法兰克人把伊斯兰教徒把他们牢牢的顶住，然后他们撤走，就是这样子的，看到了吗？你明白吗？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所以我说我再稍微讲讲现在的事实，不讲中国事实，讲世界事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特别欧洲人他们很担心说，哇，现在这么多伊斯兰教徒跑到我们欧洲，欧洲都要变色了，有些基督徒也是在那儿，哎呀，这个可恶的法国，这个可恶的德国，怎么把这些伊斯兰教徒都给接纳进来了，怎么让这个叙利亚的难民都跑到欧洲去了？我说你勇敢的心哪儿去了？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阿拉伯人然后绝大部分成为基督徒啊？哟，这不可能吧，可能不可能啊？阿拉伯人不可能像当年的法兰克人那样子整族都变成基督教为主的吗？可不可能？非常有可能，还是可能吧，非常有可能。在福音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弟兄姊妹，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因为欧洲的教会，欧洲的基督徒已经对福音的能力他不相信了。如果他相信，来就来呗，我传福音了。那这些人会做坏事，难道你不会做坏事？是不是？福音的能力哪里去了？我们对福音的信心哪里去了？福音是有大能的，弟兄姊妹。但为什么我们没这样的信心？是因为思想过去太少。所以你就明白圣经当中在旧约里面为什么经常摩西他们呐、这个约书亚他们呐、然后后面的大卫他们呐、然后不断的要跟他们去讲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哪些事， 我们怎么得胜？你们还记不记得红海分开？你们还记不记得约旦河分开？你们记不记得约旦河边那12块石头？这就是证据。你们还难道忘记了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做工的？是不是我们怎么得胜仇敌的？你要知道当初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几个儿子？没儿子，好不好？没儿子。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了？30，正当壮年，75了。从一个如同将死的人，却生出了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这就是上帝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太多基督徒整天在那里讲我们该怎么背十字架，我们该怎么样，就不讲上帝做了什么，所以没信心。你要去看，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回想，我们要去看，包括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我们中国，中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深刻影响的国家？不是。中国现在基督徒有多少啊？几千万呢？几千万是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几千万是一些国家，好几个国家加起来都没有几千万人口。你知道福音都没有能力。我们是传统是个儒教国家，阿们吗？我们传统是佛教影响很深的，这几千万人哪来的呀？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空降下来的？你是不是上帝空降下来的？不是啊。福音有能力没有啊？有啊。所以你要思想，你要追忆往事，要回忆过去，福音是怎么在我们当中产生能力的，这个要成为你的力量源泉。你把这些都忘了，然后整天在那抠死教义，整天在那里死读圣经，你当然没勇气。但是你思想这些，上帝做了这些事情，难道今天他不能做了吗？他们把红海都分开了，哦，难道你工作上面遇见的一点挑战上帝就解决不了了？约旦河都分开了，你就找不着对象了？有这样的事吗？你去想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所以多去思想，多去明白。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其实包括回想我们自己，我有些教会我鼓励，我说你们要更独立，你们要更勇敢。但有些人不行啊，梁弟兄，我们太软弱了。我说你也回想一下你们以前做过什么事情，真的，你去回想你们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其实有些教会早就该设立执事了，早就应该设立职分工人了，还没有设立。为什么？因为不看福音的得胜，整天看自己的软弱，真的不应该的，绝对不应该的。有些教会本来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有些基督徒该发挥更大作用的，但是我好软弱，不行，我们看起来这个也软弱，那个也软弱，我们一堆都是软弱。是啊，照你这样说都是软弱，请问你是两个探子还是十个探子？明白了吗？你要做两个探子，你应该像加勒，应该像约书亚一样跳来。加勒他们急到一个地步，把衣服都撕烂了，撕裂衣服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内地的神离开他们走了。你看到那边流奶与蜜，那都是给我们的。你看到他们城墙很高，是给我们住的。你得有这样的心呐，弟兄姊妹，是不是？思想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我们回想过去能够拨开我们眼前的迷雾。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被眼前的困难给困住了，太难了，不行。你回忆过去上帝怎么做工的，以利亚和我们是不一样性情的人还是一样性情的人呢？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上帝可以借以利亚做这么大的事情，就借不了我做这么大的事情了吗？哎呦，那都是过去了。哦，上帝的膀臂缩短了，有这样的事情吗？不存在的。你们要存勇敢的心，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美好的盼望能够激发我们的勇气，回忆过去的得胜能够激发我们的勇敢，展望美好的将来，美好的得胜能够激发我们的勇气。就是在这里34节这里面讲的，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在很多观念上面是正好说搞反了。我们中国人都熟悉那个故事，破釜沉舟，大家知不知道？破釜沉舟就说把那个锅打碎了，把船也凿穿了，然后说你不打，反正只能跟人打了，打不完你回不了头，你死翘翘了，你就，所以打胜仗了，是吧？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跟你讲，这里面所表现的不是勇敢，因为这是绝望之中的残忍，就是我没办法，没退路了，我不杀他，他杀我， 就非把他杀死不可。他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不是勇敢呢？不是。我再跟大家讲，我说我去把它做一个知识上面的总结，我说绝望让人灰心，绝望让人残忍，唯有盼望才能让人勇敢。我再讲一遍，绝望是让人残忍，盼望才能让人勇敢。真正勇敢的人一定是带着盼望的，绝望的人他不是勇敢。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不就有这样子，有些人在社会底层自己也是弱势群体，然后跑到小学门口去残杀那些小孩子，为什么？他绝望，他觉得我没机会了，然后他就变成去害别的更软弱的人，可怕不可怕？这是勇敢不？咦，他刀子都拿出来了，这是勇敢不？不是，这是懦夫。阿们吧。你要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其实他越绝望他越残暴，一个人越有盼望他越勇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总结过去让我们展望将来，你为什么可以勇敢？因为你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你知道吗？你是有盼望的人。包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大家往后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面就在讲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勇敢，为什么他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因为他们有盼望，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你知道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引导人勇敢的方法和一切世上的宗教不一样。世上的宗教是借着说要消弭你里面的欲望，是要去让你刻苦，刻意让自己过清贫的生活，所谓来抵抗世界上面的这些引诱。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不，这不是基督教的精神，这是异教之风。佛教不就是吗？要钻在山洞里面修炼三十年。基督教是怎么样？基督教是给你展现一个更好的，基督教是竞争性的。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受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引诱？因为我有更美的家乡，你明白吗？你拿出来一千块钱想贿赂我，哎呀没意思，你知道吧？我有一亿好不好，你贿赂我干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多么美好，你引诱不了我，因为天堂比这个好一万倍也不止。我哪那么傻，我不要天堂要你这个，是不是？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有一辆宝马，然后你拿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不讲，很普通的车，才卖一万块钱两万块钱的车，拿来说来吧，得这个车吧，我傻我才要这个车。而我们家还藏着一辆劳斯莱斯，我要这个干什么？你明白吗？所以福音从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从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让我们勇敢去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的引诱而不受引诱，是因为我有盼望，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神的王子，是吧？你明白吗？你说比如说如果是英国王子或者哪个国家，包括什么前段时间不是说那个什么沙特阿拉伯那个国王来了，那你这个时候拿甚至拿一百万贿赂他有用没有用啊？没用。人家过来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国王来了，说带电梯都自己带过来，带了两部都是镀金的，你拿一百万贿赂他干什么？他说我给你一百万，是吧？你明白吗？我是有天上基业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是思考这些方面太少了。我们一读启示录就是读哇奇哉，哇可怕，我们都是读这些的。你要读的是什么？黄金街碧玉城，在那里有一道生命的河，他们吧，在那里那个叶子按时结果子，那个叶子都有医治之能，好的无比，圣徒相聚一起，美的无比，这是我的家，我将来就要去那里的。所以你拿这些东西引诱我，你搞错了，你知道吧？你明不明白？是不是？你要去思想，我们其实越有盼望。我再讲，比如我们在讲，如果你要培养孩子要有一个勇敢的心，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勇敢的人，绝对不是中国传统观念说要让他勇敢我就练他，就让他经历艰难，好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哈，我的冬天给他推到门外面，好好给他动一动，好，不是的，这是我们错误观念。我告诉你，你要让你的孩子勇敢，你就从小给他盼望，不断的跟他盼望，告诉他传福音给他，让他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贵胄，你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你将来是要得天上基业的人， 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大使用你的，你是这样给盼望给他，他才真正的勇敢。那种整是熬他练他练出来的是残忍，残忍和勇敢是两回事，好不好？你会发现中国很多人都是平时像绵羊一样，那也不是绵羊，那是被愚民政策给愚下去了，然后爆发的时候像也不像狮子像狼一样，不是勇敢，不是勇敢，勇敢是在盼望之中的，带着盼望的人才有勇敢。如果你说梁弟兄，今天我特别勇敢，因为我啥也没了，我说那不是勇敢，你是带着盼望才可能有勇敢。阿们吧。我们有天上更美的长存的家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福音的优势又体现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我再讲一个，绝望是在心硬之中，或者说绝望会让人心硬，盼望会让人心软还是心硬？所以勇敢的心是在硬心上面产生的呢，还是在柔软的心上面产生的？柔软。一个人心越柔软越勇敢，越能勇敢。你别搞错了，你说我这孩子勇敢得很，见着妈也不叫，见着爸也不叫，见着谁都是冷面之对，哇，超级勇敢，将来一定做勇士。不，这人是个残忍的人。勇敢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塑造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和谦卑，而这个柔软的心才能产生出勇敢来。福音有这样的能力，弟兄姊妹，福音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让我们的心最柔软。阿们吧。福音给我们确实的应许，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其实有，我们必须忍耐，然后要得着我们所应上帝应许给我们。阿们吧。这个将来的应许是确确实实一定会落在我身上，所以我不慌，所以我不急，所以我不躁。我躁什么呢？是吧？我如果有急迫的心是为了传福音，我有急迫的心。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越晓得福音，福音会让我的心柔软，而这颗柔软的心会越来越勇敢。你搞清楚，你不要把心硬和心软，柔软的心搞混，你不要把残忍和勇敢搞混了，只有在那柔软的心里面才能产生勇敢。你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成吉思汗能感动你不？我再问你，想起成吉思汗你就特别感动，泪流满面，你如果流眼泪估计也是吓的，是吧？谁能感动你呢？是那些真正有柔软的心但是又勇敢，像我们上次讲的，像铁达尼号上面那些乐手，是吧？那船长那些人，我尽职尽责，我就是这样子，我心是很柔软的。阿们吧。主耶稣基督内心柔和谦卑，却是世上最勇敢的人。盼望才能带来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盼望。我在讲，我们讲传福音，我们现在已经快五月底了，是吧？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我就开始跟大家讲，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10个灵魂。阿们吧。我求主今年让我传10个福音，让10个没信的人信主。这个要求高不高啊？其实不高。可不可以求上帝？
可以。
哎呀，这个目标能不能达成？哎呀，难呐，难呐，梁弟兄，好难呐。你要有盼望，一定能，在他没难成的事。阿们吧。至于我这个牧师，我就更贪心了，10个太少。我想方设法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得着。阿们吧。我们要想方设法，我们现在讲的道，有些弟兄姊妹反映说基督徒才能听得懂，不信的人很难懂，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就是这样。阿们吧。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的，你要知道，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赏赐激发勇敢。哎，又讲赏赐了。这节就是35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子，必得大赏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多，真的是很多问题，很多我们想当然的解经解出来的问题多得很。其实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众想之下怎么样子啊，必有勇夫。我们有的人说，不要讲奖赏，太俗了，上帝很俗是吧？我们刚才读的35节是人编的还是上帝说的？
上帝说的。
哎，基督徒行善得不得奖赏？
得。
哎，都是我们该做的，还得什么？我们还做的不好，同意吧，弟兄姊妹？谁觉得自己做的很好，举一下手。没人敢举手了，要是吧？那我们行善得不得奖赏？
得。
做的这么差，咋得呀？你做的有的善事都没做好，大家又闭嘴了吧？是不是？我们得不得奖赏，弟兄姊妹？得，真的得吗？真的得。 这一点是我发现好多基督徒的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软肋。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包括我们教会很多基督徒，就不太相信上帝给我们奖赏这个事，或者有些人说奖赏将来的事，在天上谁跟你说的？主耶稣说我们今生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今生就得什么？今生就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得奖赏是圣经的经文，弟兄姊妹，其实这个跟福音正好吻合。你说这跟福音，我们不是得救都是因信称义吗？不是靠行为。对啊，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的，是不是？阿们吧。我们得永生是不是上帝因为我们做得好奖赏给我们的？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吧？因为他的恩典。但是我说正好跟因信称义相关。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罪赦免没有？赦多少？真的？还是你认多少赦多少啊？全都赦了。好，那在上帝眼中我们是一个义人还是个罪人？我们是个义人。那么我们做的好事上帝看得见不？我们做的坏事上帝看得见不？看见。然后他惩罚我们不？为什么？赦免了。那我们的好事呢？好事算了嘛，这好事坏事抵消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恰恰因为你一切的过犯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上帝看不见你做的坏事，但是你的好事上帝全看在眼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读几节经文让大家去知道，我们读几节经文，大家往前翻，先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好，我们今天稍微长时间一点点，先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读这节经文。创世纪十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奖赏。看到没有？上帝在这里鼓励亚伯拉罕勇敢，用什么鼓励的？赏赐。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阿们吧。所以我们讲的违背圣经还是合乎圣经啊？说基督徒不要讲奖赏，这是你的儒家的思想在作祟，这是你的佛教的思想在作祟，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大家还记得，我们不读了，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有两个收生婆，大家还记不记得？
记得，
是吧？法老说你们见着以色列人生了男孩都给他淹死整死，两个收生婆干不干呢？没干。然后呢，上帝奖赏他们不？奖赏。上帝让他们哇成家立室，是吧？我在讲，我们讲新约了，新约应该大家更熟悉，更知道了。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他也不能不什么呀，不能不得赏赐，不单是纪念，赏赐。这是我读给大家听嘛。可这个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奖赏，他不能不得赏赐。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这里面的经文讲到赏赐，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一个信心伟人，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是讲说什么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的信心居然不相信上帝赏赐，你的信心有问题。阿们吧。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摩西的时候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为什么不眷恋埃及？因为他想要更好的赏赐。呀，我们太不属灵了，梁弟兄，你说圣经不属灵吗？你属灵啊，你比圣经还属灵啊。弟兄姊妹啊，你行的每一件善事上帝都有赏赐给你的，你干嘛不勇敢的去行善？我在这里再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胆怯到一个地步，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一些好事都不去做。为什么？为什么？你害怕什么呢？上帝说了，你做了任何的好事我都给你赏赐，你做错了耶稣都担当了，你怕什么？他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我们为什么有些事情该行的不去行？我明明有能力，明明有恩赐，我就是不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忘了上帝有赏赐。你去做吧，你去做，行你的善事，尽你的能力，上帝还会给你更丰盛的恩典。这就叫马太效应。五千两呢，还要怎么样子呢？还要加给他五千，还要再加一千，就变成一万一千。因为你不行善，所以你得不着。 你得不着，你觉得真的印证了，确实这个上帝很严厉的，这个我这个一直匮乏，证明了上帝确实是这样子的。我说证明了相反的事情，因为你不去，你知道吗？你要努力呀，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看见我们的善行，他就赏赐我们，要让上帝的赏赐来激励你的勇敢。你不要怕，这个世界上面经常会说你小心啊，你做出头鸟，枪打出头鸟，打死你啊！你不要理他这种声音。如果你这样教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当然将来不是居首不居尾，是居尾不居首，怕死了。你要知道，你要教育你的孩子，从小教育他，你行善，上帝给你赏赐。我再问一句话：如果上帝要给我们赏赐，人能不能把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拦阻掉？能不能？不行啊！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很可怕的。人很可怕，能拦阻上帝要给我们的赏赐吗？不能啊！你别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知道你勇敢行善，你会居首不居尾，你会越来越好，你会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他要用胆怯来吓住你，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行善有赏赐的人，我们是传福音有赏赐的人。我很相信将来我在天上不知道赏赐大了多少，我在地上上帝也不会亏待我，因为我是传福音的人。阿们吧。你知道吗，牧师不是来这里受苦然后给大家表演像一个乞丐一样伸着手等大家，不是的。任何一个行善的基督徒不是应该说被别人藐视瞧不起的，任何一个行善的基督徒是上帝奖赏的耶和华的勇士，他要成为带头的人，他要成为榜样，你明白吗？是这样子的。我们失去勇敢的心太久了，是因为我们忘了主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勇敢去做吧，上帝给你的赏赐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因为你不做。那句话说错了，这是人说的，人说不做不错，圣经上面说是不做不赏。阿们吧。勇敢去做，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经文，就是39节，这个39节的经文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说要什么呢？真正认清自己的身份能够带来勇敢。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基督徒是什么人？基督徒是世上软弱的、愚拙的，阿们吧。但是上帝拣选这些软弱的、愚拙的要干嘛？要叫强壮的羞愧。基督徒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拼音以色列，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的意思。上帝怎么形容我们？上帝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这是宝贵的意思还是卑贱的意思？我们是这么宝贵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这种身份的尊荣感，这个人勇敢不起来。我再跟你讲，这就是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年流行的错误神学带来的影响。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很多基督徒说，我们不自信啊，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可不能自信，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只能靠主，坚决不能靠自己啊！甚至我们对自尊、自信、自爱，我们都持一种排斥态度，阿们吧。包括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一讲起这些词儿的时候，心里颤一颤的。我请问，自尊、自爱、自信，对不对？
对，
真的对吗？
对，
属灵吗？我们到底是信自己还是信耶和华？我们信谁？弟兄姊妹，我们信谁？我们信耶和华。但是，上帝造的我，我要有自尊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这么胆怯？我说中国人已经普遍很胆怯了，基督徒是在中国人当中胆怯中的胆怯，因为连基本的自信都没有，连基本的自尊都消掉了。你是一个人呐，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耶和华尊贵的王子，你是耶和华大能的勇士，你认清楚你这个身份。所以我们讲，我很讨厌那些解经的说啊，这里面在讲的是你要小心呐，小心退后又入沉沦。这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呢、啊、这是39节是讲这个意思吗？39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你连基本的语法都没学好还敢解经，是不是？你去思考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 常常搞那种宗教化的自我否定，否定自己，连自尊、自信、自爱都没有，这个人是不可能勇敢。你就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像我们这样的讲道，有些弟兄姊妹听了以后，他还是勇敢不起来，因为他不自尊，因为他不自信，因为他不自爱。律法的总纲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呢？
爱人
舍己，爱人无己，还是爱人如己啊？你连你自己都不爱，你怎么爱别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提醒我们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尊贵。很多神学家是在打消你的，是在把你的这种尊荣感给你消掉。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知道贵族的四个精神：荣誉、勇气，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自律、责任？你知道这些，连荣誉感都没有，还做勇士？做什么勇士？做不了的。你一定要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一定要知道，我是一个上帝所选召出来的，我是身负神圣使命的人。你明白吗？为什么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有些人在婚姻上面他会持守，会坚定，因为他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或者让牧师给他举行婚礼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婚姻是神圣的，所以遇见什么难事我不可以轻易言退的。阿们吧。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你有神圣的使命在你身上，你就不会轻易退后。但是当你觉得自己是个渣子，当你觉得自己是个垃圾，当你觉得自己是个沙子，当你觉得自己不过是一部大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你当然自卑自贱，你不可能有勇敢，你知道吗？你去看看圣经里面那些人，其实我们反对说那种说的自高自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反对人有自尊，我们不反对，我们在这方面反对有些人骄傲，但是我绝对不能反对一个人有神圣的使命感。你要想教育你的孩子，让他做一个勇敢的人，你从小就要教育他有神圣的使命感。你去看看这世界上面做成很伟大的事情的每一个人，甚至几乎所有都是从小就有使命感，是吧？圣经里面讲摩西就是这样子的，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被养大，但是摩西他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我是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说我是希伯来的奴隶，我总有一天会被往埃及的法老识破我的身份，把我从王宫里面赶走，所以我不要打算做埃及王子。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经文，摩西是盼望在基督里的赏赐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法老的王子，埃及的王子能比得了耶和华给我的王子的身份吗？比不了。所以我才不认，我才不被埃及的王宫困住我，你知道吗？你基督徒失去这种神圣的使命感、神圣的尊严感太久了，所以勇敢不起来。太多基督徒是觉得自己是渣子，读圣经不好好读，断章取义，耶和华拣选的都是软弱人，那后面还有呢，你怎么不读啊？是不是啊？他拣选的软弱人要叫强壮的人羞愧的，阿们吧。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是有大能的，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法兰克国王那个铁锤查理，他就是这样，他有神圣的使命感。所以我要呼吁法兰克人都起来，而且不单是法兰克人，周围的人都起来，我们一同去抵挡伊斯兰教世界向我们基督教世界的扩张。上帝帮他没有？帮了。得胜了没有？得胜了。那个时候伊斯兰教世界已经有100年战无不胜，100年，就在那之前那100年当中，伊斯兰教的军团到哪里全部都是得胜，厉害的不得了，领土扩张的大的不得了，但是在法兰克国王面前止住了。为什么？知道上帝给我有神圣的使命感，是不是？你看到哥利亚勇敢的不得了，嚣张的不得了，但是在大卫面前怎么样子？止住了，就是这样子，我有神圣的使命感。大卫就讲，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是不是？他的哥哥还胆怯呢，你来干啥？我就知道你来看热闹。大卫说，我岂是白来的？耶和华差我过来，岂是白让我过来的？是不是？就是那种神圣的使命感，那种身份感。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把那些宗教化的东西颠覆掉，真正做一个勇敢的人，真正去做一个勇敢的人，真正去明白，你要去晓得福音里面所讲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我们是勇往直前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什么东西能打倒我？严格来讲没有。死亡能不能打倒我？死了我到天上去，而我所做的见证像亚伯的血一样，直到今天还要说话，还要激励人。阿们吧。你要做这样勇敢，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稍微长一点，
280首。
知道了，我们已经公告了几次了，我马上7月份就要去广州去宣教了。我希望在郑州的弟兄姊妹不要有那种胆怯的心，我们要相信主大能的作为在我们当中。阿们吧。郑州还要继续的发展，我们要向外去拓展，要去更新，要勇敢往前。耶和华给我们每个人都是勇士的身份，要勇敢向前，绝不退后。你有这样的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率领着我们常常得胜。不单是你是得胜的，我们也要得胜。求主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坚固我们勇敢的心，因为你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求主你大大的奖赏我们勇敢的心，让我们教会的发展，让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多多的蒙福。你让我们可以冲破各样的拦阻，特别是胆怯的拦阻，让我们把胆怯打倒，让我们心里有勇敢。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每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被你所激励。这个世界是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的，包括我们得勇敢的益处，而不是让我们在其中落荒而逃的。 求主你加恩赐福引导，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